我们今天继续以赛亚书的25章。我们曾经提过从以赛亚书24章一直到27章，这可以说是以赛亚的启示录。在第一大段里面，他讲到就是神的审判，从24章的1到20节讲到神的审判临到全地，然后从24章的21节到27章的末了呢，讲到神的复兴。那这里有7次提到复兴，从24章的21节到25章的第8节是第一段的复兴，这一段主要是讲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作王，在耶路撒冷作王。那在25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颂赞耶和华的歌，称颂神的歌。25章的第1节到第5节，这里是讲到一个称颂耶和华的歌。那这内容分成3段，因为如果我们读原文的话，这里有3个因为，第一节有一个因为，第二节也有一个因为，中文没有翻出来，然后到了第4节也有一个因为，他们称颂神是有内容的，不是很空洞的，这3个因为就把它的内容告诉了我们。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你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所以他称颂神的名，尊崇神。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神是忠信的，神是。”诚实的，就是真实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而且这个奇妙的事呢，是成就他古时所定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就神的救赎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的话，我们会觉得就是神造人以后人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神在想办法能够把他们带回来。但事实上，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安排了这一切事情，这是他古时所定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所以当以色列人在他们正月14号他们过逾越节杀羊羔的时候，那不是说在出埃及记才有的，事实上在创世之前，我们的主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是古时就定好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也不是临时起意的，这是在古时就定的。所以神是以他的忠信，以他的诚实来行的这些奇妙的事情，完全都是他古时所定，这是他第一个要赞美他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第2节到第3节，他说：“因为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所以第2、第3节是第二个原因。那这里是特别讲到就神那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第一个是因为他的信实，他的真理行的奇事，第二个是因为他公义的审判。那如果你注意他原文很奇妙，他说你使城，这个城呢是单数，坚固城也是单数，宫殿的城也是单数，都是一个单数。照理讲我们以为应该是一个很多的城，但这里只是一个城，所以它是所有城的极大城， 这也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个巴比伦大城。所以用巴比伦大城做代表，而你使城变为乱堆，所以后来巴比伦就变为乱堆。你使坚固城变为荒场，所以它后来变成荒场。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公义的审判。那时候刚强的民必荣耀，谁是刚强的民呢？他们是依靠主而成为刚强，所以这属主的人啊，他们要荣耀神。那强暴之国是什么？就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要敬畏他，因为看见他所做的一切。好，那第三个因为，第三个原因就第四节第五节讲的，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烟消化。所以第三个原因，它主要是讲到神是用恩慈做那些贫穷人，做那些困苦人的保障，做他们躲暴风之处，避炎热的阴凉。这是第三个原因。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在这里尊崇神，在那里称赞神，他们颂赞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神以诚实真理行其事，第二个他是以公义来审判，第三个是以恩慈对待那些贫穷困乏的人，做他们的保障。我们在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预言，你会发觉这里是分成两种人，把在神的眼中是两种人，一个就是神的百姓，就好像这里讲的刚强的民，神的百姓；另外一个呢，就是强暴之国的，就是那些外邦人。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百姓在旧约的时候给我们感觉就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晓得，在新约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其实是有两班人，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班呢就是他地上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像神的教会，就是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所以当你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发觉事实上是分成三种人，在旧约里面用两种人来代替，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的教会还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光是从字面上来看呢，它是讲到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地上的百姓跟外邦人。可是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看这个地上有三种的人，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他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很清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神把人分成三种人，一个犹太人，神地上的百姓；一个是希利尼人，这是外邦人；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这是在神的眼中的三种人。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是两种人，事实上呢，神的百姓是分成两种的，一个地上的百姓犹太人，一个是属天的百姓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读旧约这些预言书的时候呢，表面上好像我们看不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读旧约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呢，是可以从先知书上看到很多有关我们的教训。那在这个地方，保罗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呢？ 而且他说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怎么样才能够不使人跌倒？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让人跌倒，我们很容易让犹太人跌倒，让外邦人跌倒，我们更容易让神的教会跌倒，我们让弟兄姊妹跌倒。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是说他是从前面讲下来的，所以他三十一节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前面讲的话，他三十一节第十章的三十一节呢，他就做了一个结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保罗他有个办法，他不让别人跌倒。他是怎么样做的呢？他就说不论他做什么事情，日常生活中最小的事情，或是吃或是喝，无论做什么，他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而行。那今天我们常常让人跌倒，为什么？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所做的都不是荣耀神的。我们可能常常在大的事情上我们觉得是荣耀神，但在小的事情上我们就忽略了。所以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样子呢，就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神的教会都不会使他跌倒。然后十章二十三十三节，他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保罗不仅传这个道，保罗本身就是个见证。他见证什么呢？见证第一个，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因为他凡事为神的荣耀而行。另外一件呢，就是他爱人如己，他总是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那什么时候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不求别人的益处的时候呢？我们叫人家跌倒。所以保罗做这一切是什么？要叫他们得救。看呢，这里特别讲的叫他们得救，不仅是叫犹太人、希利尼人得救，他也叫神的教会得救。所以这里的得救呢，事实上这是一个魂的得救，叫他们不仅仅是相信有了永生，神的教会更叫他们在魂里面得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到底在传什么？保罗在这里见证什么呢？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所讲的，他说这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在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你看见了保罗在那里面写书信，他的对象当然都是神的教会说的，但是他说他要让这些人得救，换句话，他要让这些人不仅仅是得永生，他要能够进国度，让魂能够得救。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告诉他们怎么做，这就是国度的福音。那保罗不仅告诉他们怎么做，保罗自己也是一个见证。他见证，他不是为自己活，他是为着神的荣耀活。他见证，他不是讨自己的喜悦，他是要讨众人的喜悦。见证今天是基督在他身上掌权，他不是让自己的肉体在自己身上掌权。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让肉体来掌权，我们所寻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掌权呢？我们是讨自己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我们就叫人家跌倒，没有办法叫人家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所传的，其实你在福音书上来看呢，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国度的福音。 就是要人能够什么进入国度。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圣经上提到许多的国度的重点呢，对神的儿女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相信主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得了永生而已，事实上呢，我们还把主接进来，在我们里面做宝座，让他成为我们的主。好让我们凡事照着他的荣耀而行，寻求别人的益处，不寻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什么？对自己强暴，这就是进国度的条件。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国度的福音要一直传到天下，而且要对万民做见证。所以你看见是向着谁做见证？是向着神的教会，是向着希利尼人，就外邦人，是向着犹太人做见证。所以天国的福音，国度的福音，不仅仅是一个真理，更是一个见证。不仅仅是要传出去，而且要活出来，这样末期才来到。意思就是说，主的国度才会来到。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福音叫做国度的福音。当然福音只有一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只传了一个局部的福音，就得永生的福音，这是一个大的福音，但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一个完全的福音不仅是叫你得永生，一个完全的福音也是叫你进国度。这个福音不仅仅是真理，这个福音也是一个见证，要在我们自己身上能够活出来，然后末期就来到，然后主的国度就来了。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在读以赛亚书，所谓的这几章里面所谓的这个以赛亚的启示录，我们真的要明白以赛亚书的这个启示录，我们一定要跟新约的启示录来对照着来读。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了解新约的启示录，你就发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这两章呢，有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两章，我们就不太懂得启示录的全貌。所以这两章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都读过，而且我们也可能读得蛮熟的，但是这一段呢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启示录这个末后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来复习一下这24章跟25章所说的话，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们虽然从前读过，但是呢在我们有了这几年的经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可能会发觉不太一样。那它的起源是怎么来的？那是从24章开始，这也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就当主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门徒看殿宇实在是雄伟，但是主却对他们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因为这个殿在神的眼中已经是贼窝了，不是门徒所看见外面的光景。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有神的眼光来看现今的许许多多神家里面的事情，跟我们用肉体来看完全不同。也就在肉体来讲呢，我们可能看见的是那个很雄伟的外观，人数很多，然后呢非常有组织，而且有 有各样的系统，但是可能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都要拆毁，因为有一个震动要来到，这个震动会造成呢，我们以为很美的事情呢，全部被震动掉。所以当门徒听见了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就同耶稣来到橄榄山上，就问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这里门徒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是什么，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对门徒来说呢，他有三个问题，而且他认为呢，这三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跟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是发生在同样的事情。所以门徒觉得就是有一天这个殿宇要被拆毁，所以他们问什么时候会被拆毁掉，而且他们想到如果是这个石头被拆毁掉，这个殿宇被拆毁了，一定是主要降临了，那如果是主降临的话呢，这世界的末了就来到了。所以对门徒来说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三个问题，但是主耶稣知道的比他们清楚的很多，因为他们所问的这三件事情呢，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事实上是三件事，他们以为是一件事，但是主知道是三件事，所以主就按着这三个问题有了三个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主耶稣的回答就是24章第4节，一直讲到第31节。那第二个问题呢？主降临有什么预兆？那这是第二个问题，主的回答是第二部分，也就是24章的32节。一直到25章的30节，这是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回答这一段的问题呢，也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一直在末了啊，一直到末了。而且如果我们读内容，我们发觉呢，这三个问题正好是向着世界的三种人所回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24章第4节到31节呢，这段话你读的话呢，正好是对犹太人说的，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和世界外邦，但你发觉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但第二段话，24章32节到25章30节呢，正好是向着谁呢？是向着神的教会讲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它的对象是向着外邦人。好，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所讲的这三段话。但是你如果我们仔细读，我们会发觉这段话跟路加福音第21章有一点不同。你把这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你来做比较啊。首先你看路加福音21章第7节，路加福音21章第7节， 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哦，你看第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七节，这里讲什么？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一件事？单数的。但是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哦，第四节的时候呢，门徒对耶稣说：“什么？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复数的。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是讲三很多的事情，但路加福音专注在一件事情。那路加福音是注重在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第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这是专门讲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它要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但是你如果比较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你会发觉在第十五节，它强调的是什么呢？那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悔。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在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啊，他两边强调的不一样。路加福音强调的什么呢？是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很多事，但跟路加福音所强调的不太一样。他强调的是跟但以理所说的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这幕后，特别是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比较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一直从主升天到主回来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主要是讲到一个短期的应验，就是主升天以后不久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应验。马太福音是注重长期的应验，但路加福音它是讲这一件事，那就讲到主后大约在七十年的时候，罗马的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围困的这一件事，那时候大概在主后七十年，那时候罗马的那个提多太子呢，就派兵来围困耶路撒冷。那当他们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这是后来那个历史学家所记载的。当时这个历史学家呢，他也是在场，他看见了，他本来也是在罗马的军兵里面服役的一个人，他看见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照理讲，兵围困城的时候，应该是人往城外跑的时候。但是这时候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这时候有很多的人从外面 往耶路撒冷进来。这罗马兵也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就把围攻的城，那个围困的那个军兵呢就调开来，让城门能够打开来。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正好碰到犹太人的节期。那当犹太人节期来到的时候，你知道从各地都有犹太人回来，要到圣殿来敬拜神，这是他们多少年来的那个习俗，也是律法上的要求。所以罗马军兵一看不得了，有那么多人从外面回来，所以呢他们就把城门就本来围困的就撤开来，结果就让这些人进到城里面去。但是同时呢，那时候在城里面的主的门徒，他们想起了主的话，就是路加福音这里的话，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要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主的话是怎么说呢？在犹太的要赶快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所以门徒就想到了主的这段话，所以门徒就往外跑。那其他的犹太人不懂，他们就往城里面进来。所以那时候呢，主的门徒相信主话的人呢就逃脱了。那时候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已经很年老了，是靠着主的门徒约翰把他带出来的。因为你们记得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所以约翰就把主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接回家去了。也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逃出来了。所以路加福音所强调的呢，是这个短期的应验，是主后七十年左右这个应验。结果呢，他们逃走以后，其他人进来以后呢，罗马军兵就把城围困了。那时候真的是变成荒场。那时候他们攻打城，而且放火烧圣殿。本来他们没有意思要烧圣殿，但是因为攻打的时候很多人逃到圣殿里面去，他们没有办法攻进，所以就烧这个圣殿。那时候提多太子本来是预定叫他们不要放火烧圣殿的，但火已经烧了。而且呢，因为圣殿是用金子所做的，所以里面是石头，外面是金子，他们为了要把金子给敲下来，可是呢火一来以后呢，那金子就融化在石头的里面，为了要拿金子，所以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所以每一块石头都被分开来，他们把金子拿走了。所以这个呢就应验了主的话，没有一块石头是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的。结果那时候许多的人被杀死，许多的人被掳到哪里去呢？掳到罗马，甚至逃到各地去。所以这就是主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这一件事，他所强调的是这一件事。但是马太福音所讲的却是好多的事情。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门徒在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到底是哪些事啊？如果你读二十四章，你知道只有一件事，就是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一件事情。但是这里说这些事，那到底是指什么事呢？那显然就不止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这件事了。他所讲的是哪些事呢？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就知道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了好多的事情，他从二十三章一直讲下来的。那我们不细细的讲，我们只讲几件事情。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从三十四节来读。他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其中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在回答这件事情，那主怎么回答呢？你如果看24章的第9节，你就看见了主回答了，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你看见他是回答这些事的其中的一件。然后你看到35节，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所以你看见要归到这一世代。所以呢，如果我们读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你看这些流一人的血都要归到他们的世代，所以大灾难要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杀了无辜人的血。所以这也是一件事情。然后37节，23章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读撒加利亚书，我们就知道有一天他们看见了主，他们就称颂主，他们悔改称颂主。所以那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就见到主。那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所讲的，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你看见没，这次就讲到这些事。所以这些事加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些事主的回答就是24章的第4节一直讲到31节所讲的。所以这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因为马太福音23章所讲的这一段话是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一块石头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这跟犹太人发生关系。所以24章的第4节到31节跟犹太人发生极大的关系，主要是向犹太人说的，但是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因为这个范围从哪里到哪里呢？这是从主复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中间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包含的时间非常的广泛，是从主第一次升天到主回来这一段时间所要发生的事情，跟犹太人发生的关系，当然也跟我们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必须按照字面来读，因为它是向着犹太人说的。你到了第二段呢，它是对神的教会说的，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按照灵意来读。所以从24章第32节开始，你就不能按照字面来读了，你要按照灵意来读。所以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那个要点。那如果你对照启示录来读，你就发觉启示录呢，当主升天以后，他拿了书卷，然后他就开书卷， 你知道书卷总共有七个印啊，当主升天以后拿到这个书卷以后，他就开始开印了，从第一印一直开到第七印完啊。当第七印开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跟主基督的国，而且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就看见很奇妙，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呢，基本上就是开七印而已。所以主一升天开始开第一印，到主回来就把第七印开完了。当然我们知道这第七印呢，包括了七号，第七号包括了七晚。所以你就看见开印呢是一段的时间的。那如果你记得啊，你把马太福音24章啊跟启示录来对照的话啊，你会发觉它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6章。第1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你看见了，第一匹是一匹白马，而且有一个是骑在马白马上的。那这个白马是谁呢？如果你读启示录19章，你就知道那是指着我们所说的。那他骑在马上，他拿着弓，你没有看到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箭已经射出去了。而且有冠冕赐给他，换句话，他已经得胜了。但他不仅得胜，他出来，而且胜了又要胜。啊，所以那第一印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呢，他已经胜过了仇敌了。啊，而且福音要广传了。而且呢，他这个胜利呢是胜了还要再胜，一直胜到主回来。哦，所以你看这个福音要一直传到末时。哦，那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当然就是国度的福音。所以不仅仅是永远永生的福音，更是国度的福音。所以它是一直传，因为第一个印揭开以后啊，这个马在跑。而且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跑到什么时候？跑到主回来。所以这福音要一直传到末时，到末期才来到。所以这是第一。好，第二印的时候呢，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我就看见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你看第二匹马就跑出来了，这第二个印。然后呢，这边有大刀相杀夺去太平，这就是战争。所以从主升天以后呢，这个马继续跑，所以你看见这个战争一直到末期，一直到主回来。第三印，第三个活物，第三匹马是黑马，然后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都不可糟蹋。所以这个黑马是讲到饥荒说的。所以你看见啊，从主升天以后呢，第三匹马就开始跑，一直跑到主回来。换句话说呢，这个饥荒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是普遍性的。你今天你看世界的环境， 饥荒非常的严重，粮食的价钱越来越高，所以油和酒不可糟蹋糟蹋。好，第四个印掀起来的时候呢，就第四个活物，就第四匹马在那里跑。这个马呢是灰色的马，名字叫死。好，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什么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换句话说，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呢，第四匹马一直在跑，它是一个灰色的马，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有野兽，杀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这些都不是自然死的，就说有四分之一的人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呢，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呢，是不是自然的死亡？是要么就倒在刀剑，要么倒在饥荒，要么倒在瘟疫，要么倒在野兽身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这段时间的光景。好，第五印被揭开的时候，好，然后就有殉道的人的灵魂，在那里要求主为他们伸冤，有白衣赐给他们，叫他们再安息片时，一直等到他们被杀的时，他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所以第五印呢，给我们看见了那殉道者的血在地下呼喊，好像亚伯的血一样。好，神听见了，但是呢，神要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足，末期才来到。好，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就天象就改变了。哦，你看有大地震，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被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所以你看见这是天象的改变。然后我们到第七印，包括了七号，包括了七晚，然后第七印完全完了以后，主就回来了。好，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个七印的揭开。但是你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的话，已经把这些启示给我们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从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四节开始，主耶稣就开始回答他们了。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你知道一讲到末世的光景吗？圣经第一个给我们的感觉，主的话是什么？叫你们谨慎，因为我们很容易受迷惑，特别是讲到末后的预言，很多很迷惑我们的。而且一讲到预言的时候，很容易呢吸引我们的好奇心，很容易让我们的注意力转移。那我们注意力常常注意到那个预言那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叫我们注意到敌基督，注意到兽，注意到各样的那些征兆。但是主说你们要谨慎，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读预言要读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诚心在我们里面发亮，也就是我们要读到主在我们身上显现，这才好的。所以还要我们谨慎，免得被你迷惑。好，然后就发觉呢，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十四节呢，你看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一直传，从主升天到主回来。你记得当主升天的时候，他对门徒怎么样？要叫他们往普天下去，叫万民做他的门徒。这就是什么国度的福音。所以从主一升天，啊，他就讲了这个国度的福音开始传了，一直传到末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第一印的白马，对不对？因为主说他要胜了，还要再胜。他的十字架上已经胜了，他拿着弓箭已经射出来了，他已经胜了。所以这是第一印。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很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你看，这跟第二印很像。因为它有战争嘛，所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看见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前面诗印所讲的，有饥荒、有地震，有灾难、有瘟疫，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是这里有瘟疫，第七节有提到瘟疫。英文本有，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啊，瘟疫没有翻出来啊，所以你看见这里所讲到的是什么？就是前面四印嘛，啊，所以这四印呢，就四匹马一直在跑，从主升天就开始一直跑，一直跑，啊，但是主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生产之难，它原文是生产之难。对于看不懂的人啊，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一个灾难。但对神的儿女呢，对，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对基督徒也好呢，你要当你看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瘟疫的时候呢，我们要懂，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生产之难。因为如果是灾难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目的了，只是拆毁。但生产之难是一个有目的的，因为要生出蓝孩子来，要生出得胜者来。这就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妇人所生出的蓝孩子，他要被提到宝座，他要掌权，他要用权柄管辖这万国。这是得胜者说的。所以原来所有这些世界上的这些问题呢，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得胜者。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你知道当主升天以后，这四匹马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有各样的灾难。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难道神的旨意就是为了降灾吗？但我们要懂得，这个不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神许可的旨意。事实上，这是因为人的罪而来的，这是借着仇敌在那里抵挡神所产生的。所以真正这些问题呢，其实发起的乃是撒旦，乃是仇敌。所以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神许可发生的，这是许可的旨意。然后第九节，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第五印嘛，有许多殉道者嘛，开始他在那里呼喊了。所以你看，这是第五印所讲的。然后我们如果跳过去来看二十九节，那时人子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这是什么？这是第六印，对不对？你看第六印就是天使在变动。而且你知道前上次南亚的海啸，你看世界第六大岛苏门答腊被移了36公尺，你看海岛移动， 所以这个第六印其实已经发生了，正在进行而已，啊，只是还没有到末期。然后你读到第三十节，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讲什么？这就讲第七印。当第七印完的时候呢，要主要在地上建立国度，啊，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直到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主在马太福音20章早就把这个启示录的七印都跟我们讲清楚了。然后24章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你知道幕后的光景啊，就是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为什么？因为你看环境，你看环境，你的爱心会冷淡的。有许多叫人跌倒的事情，许多彼此陷害，弟兄告弟兄，彼此恨恶，又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人。所以主的话怎么讲？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话啊，当然是对犹太人说的，但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现今是忍耐的时候，现今不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得赏赐的时候，现在还不是。现今不是我们做宝座的时候，现今是我们忍耐的时候，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然后末期才来到。好，从15节开始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所以接下来这15章第15节一直讲到末了呢，啊，那这就讲到啊跟但以理书有关系了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一段啊，所以我们先简单的跳过去啊，我们从16节开始看啊，但是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要复习但以理所说的。他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然这里可以用属灵的解释，但是呢因为是向着主要是向着犹太人说的，所以这里不需要用属灵的解释，用字面解释就好。他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为什么呢？因为时间非常的紧急。就当这些灾难你看见的时候啊，这些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你赶快逃，往山上逃，啊，也不要从房上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也不要在田里，也不要回去拿衣裳，赶快走。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为什么？也跑不动嘛，跑不快嘛，啊，所以的确是有祸了。然后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冬天天气冷，跑不快。安息日他们规定，他们守律法，安息日一天只有一段的路程可以走，所以犹太人很惨的。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这个大灾难主要是向着犹大人说的，犹太人说的。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灾难太大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除非这日子缩短。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你看，神在审判的时候有怜悯的。但是他说，特别对这些犹太人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行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所以呢，你看，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就有好多的假基督、假先知都起来。有的人说，基督在那旷野里面，基督在山上，叫人去，他说不要去。他说为什么？因为当基督来的时候，特别是向着犹太人说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阴也必聚在哪里。所以你看，哪里有尸首，哪里就有审判。阴在这里特别讲到审判说的。然后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我们刚讲的是第六印，所以第六印呢，它也是一段长时间的，也是一段长时间的。然后一直到了第七印，七号七晚之后呢，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从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呢，就要降临建国度。那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被复兴，以色列国就要被复兴，然后弥赛亚国就来到。所以这一段呢，就特别讲到主回答他们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主就把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告诉了这些门徒，让他们心里准备好怎么样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马太福音24章25章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解开启示录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讲到这个末后的启示录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一起要来读的，一起来复习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时间已经到了，我说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来提到，好不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低头有一些祷告，好吧？主，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把你所讲的这么重要的话，你来向我们再诉说一遍，再向我们显明。主啊，你就是要我们预备好。主，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也是我们挺身昂首来迎接主你回来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透过这些灾难，主，你要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被复兴，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主，你也让我们看见，真的是在这末期来到之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给万民做见证。主，圣愿我们不仅仅明白这个真理，圣愿这也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见证。主，能够活出主你真的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叫别人跌倒，让我们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好让人能够得救。我们主，圣愿这些话深植在我们里面，预备我们，好让我们预备好能够等候你的回来， 让我们不羞愧，是吧？我们真从心的深处真的是巴望主你能够早日回来。主，我们谢谢你再对我们说这么宝贵的话语，让你的话不落空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